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又欢迎来到我们由先探投资周刊所制作的谈股论金，我是黄奇，
我是黄辉明、
啊、我再度跟大家
又跟大家见面
好哦，这个已经这个我们在录影前了、啊、录影的时候就是这个清明假期前了、
啊、对，
我不能祝大家清明节快乐，快祝了，
也不能祝大家愚人节快乐，因为会被骗。
所以愚人节消息那个
满天飞、啊，
说巴菲特什么彭博说巴菲特重新大买台积电，而且我一看哇，台积电那个 ADR 哇果然大涨，
对，
我信以为真啊。所以我
醒来，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件事。
可是。台积电股价很涨，
对，
哇，这个厉害！我讲就是说，你看，所以我们讲在这一年说，哎、欸，我台股又创历史新高嘞，
对，
是很厉害啊！我说，这股台股的一个资金当然跟 ETF 有关，
那么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大家所关心 ETF， 可能等一下会
跟大家聊聊
好，你会发现，那有个新闻可是一定应该是真的了，
嗯，
他说外资说台积电要调高资本支出
，
哦，这可能是真的，我觉得也许。外资弹出这个消息的时候，造成台积电涨也不一定
啊。
我觉得很多市场，但是呢，这消息出来哦，这台积电的供应链加灯哦，这光照盒，我就一直谈这个道理说，当先进制程不断的这个台积电先进制程不断的往前推进的时候，这个光照盒，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供应链呐、啊。那你看到它的投资的迅德哇，也开始上涨，也就是说。我们谈到从台积电所牵扯的所谓的大环境的改变跟所谓的供应链是完全这个让台湾的产业重新强力的复苏啊。
对，
那我要讲个真的在讲这个讲的，我最近看到听到一个消息，我个朋友啊，小孩子啊，在两年前到台积电工作啊，现在被分派到先进制程的一个部门那公司啊，在头份还是铜锣那个就那里了。
对，
他说到那边想要说要买个房子啊。我靠，投份苗栗投份预售屋50万一坪，而且抢购啊有的地方啊，我想像嘉义啊，都不知道这个我们要去嘉义这个设厂嘛，哇、哦，嘉义房价马上涨上来。我一说，很多人说很离谱，但我是这样想啊，万事万物啊，脱不了两个字，供需嘛。
对，
你想看，我想投份好了。
没有新房
，这几十年很少也有说，这几十年来，就我说有大推案，大概就是当有没有什么印象中的蛋黄区嘛，台北、啊、新北、双北、桃园啊，那苗栗是叫苗栗被称为苗栗国嘛，苗栗国，这个苗栗这个经济是相对暗淡的啊，那、哦、居然如果台积电一去，哇好，改变了整个这个生态，蛮想看。那些台积电的员工，你去看苗栗，大部分很多房子都是比较老旧一点，我想要买一个好一点的住宅，
供需来了
没有嘛？没有说一平卖50万，我觉得啊，好啦，就这样也可以嘛？怎么办呢？就是说，其实最近想说，台积电到底对带来台湾什么？就是说，其实它让台湾的一个整个经济的活动产生巨大的改变嘛。嗯啊、高雄不是这几年的好、啊、不是因为这些产业回来才接来嘛，所以这种情况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讲说台湾这几年的变化，其实跟四个字有关，地缘政治嘛，
嗯，
哦，重新台商回流，美国加持，
啊、
国际资金回来，啊、国际资金也来，所以最近我看到一个现象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在港股看到一个个股叫深州国际，也许大家很多人不理解这家在什么。怎样的公司啊？这家公司呢，应该是属于不仅是中国最大，甚至亚洲最大的成衣代工厂商。它除了成衣代工之外，啊，这过去前几年也做了那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运动鞋的代工，哦，所以它是一个很综合性的。要理解，我们最近我看到美股日本股票是 Uniqlo， 创历史新高。嗯哦、这期我先谈中钢铁 ，Uniqlo 创历史新高。可是你要理解。深州国际啊，过去就是跟着 Uniqlo 一起壮大了。当年啊，大概二十多年前 ，Uniqlo 要开始往国际化走的时候，他想要找人代工，后来在中国找到深州国际。深州国际因为 Uniqlo 而壮大，Uniqlo 因为深州国际代工而这个成本降低。我说，所以这个深州国际跟 Uniqlo 是共生共荣。所以你要看到、哦，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深州国际涨到。两百零七块港币以上， 然后来突然间慢慢哎、欸、现在被60几港这70到60间港币哎、欸、这下跌那么多，因为说你要理解跌了六成，可是优衣库的创新高啊，啊为什么这会跌六成？有一种状况嘛，就是说在疫情的期间，中国几次封城，让深州国际啊没办法出货，没有供的生产体的。你要理解，是像深州国际这目前为止啊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还在杭州附近嘛，还在中国嘛，它六成以上在中国。虽然这几年跟着国际潮流，把工厂移很多的生产线移到那个越南去，或者印尼去，尤其是深州像越南。像我们台湾很多纺织业早就到越南，像如虹啊、巨阳啊，他们早就在越南啊。所以，但是呢，中国去比重最大还在中国啊。所以一停工之后，你想看我优衣库了，我生意还照做啊。可是你没办法出货，所以他把订端转到越南的这些，除了深州国际，但越南厂还可以接单，那给了谁？
巨阳。
哎、欸，巨阳去年 EPS 16块哎、欸，那最近。涨到412块，创历史新高，创新高的除息除了16块多，现在往上添息。也就是说，你看巨阳的一个走势跟深州国是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说，
典范移转，
你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大家把生产线移出中国？因为中国的变数太多了，哦，像政治的环境或者很多情况都会出现做，所以这是 Uniqlo 把大量的端转到走巨阳之后，哎、欸，巨阳开始活了起来，而且活得很好。所以其实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发现有一家公司有类似巨阳的那个特性，搞不好是三年前的巨阳。而那家公司呢，跟巨阳一样，从2023年算起，前五年获利都创历史新高，每年创历史新高。啊，那家公司创历史新高。啊，为什么？啊，未来几年，我相信那家公司。也会在持续的创新，因为它以它的资本支出扩大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未来股价业绩跟巨阳接近的可能性很高，而且他们的条件非常类似，而且目前营运数据非常非常类似。到底哪家公司呢？哎，我们要学一下那种投顾老师啊，要排遮处啊，去看现在投资看，如果是长期接单，
应该知道
啊。我觉得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因为季报要公布了，
对，
进入第二季、啊、先看
第一季的财报，
先看三月份的时候，在第一季的财报，我相信这家公司应该会有一个好的成绩出来。那也股价经过调，最近上显示个整理局面，哎、欸，一个强势整理哦，会不会往上突破？可大家看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现在市场上或者甚至我们最近立法院也有立法院咨询台湾 ETF 了、啊，你不能叫高息啊，为什么不能叫高？就是说。当然呢、啊，我叫 ETF 投资啊，常常不能把它当成股票，常常觉得说，
对，
需要累积的嘛，就是说，啊，虽然一开始跌破票面，大家好像这边谁凉嘛，
意义不同，
但是到底这个我们讲，这是我们现在说特别好，在这次这个清明假期啊，好几天放假，大家有空看看有没有新动作，到底现在怎么看 ETF 的发展？那未来 ETF 发展会发展很多的一个类型，我想。独特性的 ETF 或有特色性的 ETF，
主题型的 ETF
可能会陆续出。到底怎么？这是 ETF， 人家说是乱象，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以先从 ETF 的大环境来讲起好了。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ETF 刚刚开始出来 ，ETF 台湾的 ETF 的总规模啊，400亿不到，
对，400亿。
到了今年2024，4兆多、哦、直接成长100倍。
100倍。
那在这么多台湾目前大概有发行了240多档的 ETF，、
哦、这么多档，
其中只有不到50档的 ETF 是台股相关的、哦、跟个股比较有关，有点是一篮子式的个股、哦、那这其中他们却占了1.5兆左右的金额，我们就可以去看看、欸、其实有很多人在讲到 ETF 的时候都会去提了、哦、债券型 ETF， 那当然那个量体很大、哦、可是如果我们去看集中度的话，只有大概1/5左右的加的 ETF 的档数，却占了1/3的金额的规模。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对于台股 ETF 的偏好是持续增加，尤其是最近大家熟能 那个朗朗上口00939、00940，连续募了大概2000多亿的新台币之后，其实本来很多人都会想说，哎，会不会台股这个资金吸走了会慢慢下跌？反而我们认为啊，并没有这么悲观。为什么？答案就是因为这也算是一种锁住筹码的概念。这些 ETF 没有时时刻刻在换股，跟现股交易不一样。
对。
这些 ETF 如果没有换股，没有被大量卖出，其实对于台股的筹码是一种锁定的一个作用。但是金管会也提出，包括自己这些这么多投信，他们也自己看到，哦，前面这么多高息股出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后面发行的 ETF 啊，就莫名了去背负一个替前面 ETF 扛轿抬轿的一个莫须有的一个罪名。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包括金管会他也提出了一个跟投信的建议，投信自己本身他们也会开始用新的条件因子去筛选。那尤其是这些 ETF 啊，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计量型的一个模型，用计量模型。
什么叫计量型模型？
财务工程的一种计量的模型去筛选出的，应该说简单，最简单说就是用很多标准的一个条件去筛选出值得投资的个股。那这些个股他们其实有个很大的特色啊，如果像是主题型的，它要高配息的，
对，
它要稳定配息的，其实各种都有，只要条件稍微更动一下，比如说它变成连续配型啊，或者是配息率超过几成，比如说80%、100%，这一种呢，它其实就很容易的去避开掉前面已经选过的。所以我觉得未来发行的这些所谓的 ETF 啊，会越来越多样化，其实更能彰显出台股这些上市柜企业是有高配息能力的一个特质。跟台股、跟美股、跟日本股市其实比起来啊，台股的配息能量
是高的，
好的，
对，
过去没有被发现，但是自从这些高息 ETF 一个一个问世之后啊，这些的特质会被凸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那另外一个也我觉得也是很好的现象，就是大家对 ETF 的讨论度高，投资金额高，也代表 ETF 的选股逻辑是重新被大家接受的。过去我们常常会说啊，谁又来割韭菜，又来割韭菜了。因为割的韭菜都是可能是小型股，
对，
投机股，
对，
市值不够大。可是我们看到这些 ETF 选择的都是大型的白马股，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观念，其实买大型白马股一样会赚钱，不用去追逐这些小型的投机的默默无闻的筹码少，容易被特定买盘操控的。
对，
少了这些割韭菜的危机啊，我觉得这是这几年来所有台股投资人最大的进步，不再出现这种任意割韭菜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过去从你刚才讲，从2002年、2003年开始，
2003年
ETF 开始发展，其实就过去很多很漫长，是要10多年时间。基于台湾针对台股 ETF 其实是不多的，
不多的，
那就是以海外为主，所以债券为主，所以。少数的像我们的0050那种台湾50，他们过去的概念说，我有把台湾前40前50，这是一个概念嘛？说，但是呢，因为整个台湾钱变多了，
对，
台湾的这几年的一个发展，股市经济就开始出现这个前所未有的逻辑，开始哎，我既然以前我能买海外的，哎，海外其实不见得这个你知道吗？有时候海外的风险
也是有，
哎，这很大，然后。今天这个一开始我还没录以前，我跟我们总编讲那个事情。我最近看到韩国啊，它还有什么 ETF， 就是说韩流文化音乐 ETF，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十几二十年来，韩国的电影、连续剧、戏剧、音乐
文化，
哦，下面防弹少年那个已经打到国际上，那很厉害的公司。其实韩国有很多的类似的这样文化的这个的企业个股，哎。其实这东西你要个别去投资怎样，其实你也许不能那么理解。哎，我就买它，它就有人发现这个 ETF。100多年前，台湾全世界有几千家的汽车公司，汽车是不是这个当时100多年的趋势？你买趋势会不会赚钱？不一定。为什么？你会发现说几千家的汽车公司，剩下剩几家？
可 能5家10家，
就是目前看到的，大概顶多全世界起来不到20家左右很强，啊，其他的几千家不见了。所以你的投资其实买错就死了。如果那时候有一种汽车股 ETF， 那些专业人士，然后那些每天研究的，哎，泰勒还讲，反而你会赚到钱。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想说，其实 ETF 有正面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会帮你留，就注意哪些公司是有潜力啊，弱了不没有潜力就把它踢掉。我想，也许未来主题性呢，可能会成为很重要一点，
而且是。刚刚我们有讲过，这属于计量，
对，
计量的一个模型，这是属于财务工程。我觉得把选股、把投资变得更科学化一点，我觉得这是正面的，就是慢慢的从这些所谓的报名牌这些东西，慢慢的在这个投资市场变成不是主要，
是
让财务工程啊这些比较变透明化，甚至于我们刚刚提过很多次 ，ETF 投资的公司都是大型的白马股。它的市值够大，
对，
那它的市值其实是来自于自由市场公开交易去验证出来的，
对，
不是说啊我股价希望多少就多少，它是市场自由交易机制出来的股价，那就是真实的股价，它的市值够大才会被选进去，那这也才是我们这一次跟大家讲的主题嘛，未来会有更多的选股因子加入。不再会就是 me too 这种概念股、啊、你有什么我的高息成分股就得要有什么，不就是所谓的拒绝抱团，大家都会选出不一样，更能彰显出其实台股很多中大型的白马股简单轻易就能投资。
所以我在想了，说未来齁，你看投信公司看看云大这次很成功，或者每个都会说哎、欸、我们要想个什么东西啊吸引市场，所以不只有这个我们最近讲的这个所谓最近发行的 ETF 高息 ETF 之外，我想未来我相信
各种主题
一定会出来，这个会百家争鸣啊，那万家齐放的一个现象。那好，如果是这样的逻辑啊，做一个投资股票的股市投资人会想说，这些第一个他们选择应该都是第一个应该是产业龙头，
嗯，
所以也许我们要重新就想一下，过去我们想买股票的逻辑是什么？哎，我们希望这个每个人想说，哦，我们每天股票能够嘛，乒乒乓乓，每天可以涨停最爽，不是这样想嘛？他说啊，大型股本太大了。
不用，我们看宇哥讲这么多次的台积电，这就是标准答案、啊。
对，我就说未来选股逻辑就可以改变说，说不一定说你的股本小，然后呢、
嗯？对，
那股本小过去很多是人为操作了。
对，
未来这些。所以大家也许、啊、
中大型的白马，
也许从在 ETF 浪潮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哦、当个股里面啊，龙头产业产业里面龙头股，可能是一个我们
指标
啊，这是个东西啊。第二个，未来股市的变化也可能要出现一个 ETF 越来越多，会产生一个新的逻辑。什么叫新的逻辑？我们常常看港股也好，像美股也好，我总观察国际股市，它有个逻辑。哎、欸，为什么股票一涨的时候一直涨一直涨？哎、啊，它不会像说台湾股票涨两天就停。我觉得后面是 ETF 的资金
对、啊，
所以我就说，这是其实最近我看到很多股票都有这种类型，就是说，你说哇涨了，哎、欸，怎么继续再涨？
对，因为资金的不断就是涌入固定的标的，但是就团进团出啊，等到下一次在成分股替换淘汰的时候被淘汰的。
就
也会一路的跌下来，
就像很多那个 MS 一样，像成分股所以成一样嘛。其实这叫游戏的规则，不是说有时候对台湾股票市场，我想，哎，过去你可能专注某一个产业，可能专我说哇，我只做某个产业，可是慢慢你会发现说，一定会改变台股的一个整个生态哦，整个一个价值形态。所以做股票最棒的地方在这，每天呢、啊。每年啊无时无刻新鲜事发生，我们不要被固定的模式给限制绑架住了。有时候贫穷会限制我们想象，但 ETF 的时候来的时候，这种大浪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浪现在只是刚开始，我相信未来 ETF 一定越来越多，而且有时候对台湾股市的一个过去生态的改变已经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哦、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所以无时无刻用新的脑袋、新的观念去接受新的事物，我这是我觉得投资股票让我们能够更进步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大家对 ETF 里面这次我们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哎，欢迎大家放假的时候，反正无聊没事干的时候，好这个参考一下。
提出新的火花，那如果大家也有兴趣这些所谓的计量投资的一个模型，
对，
也许啊，我们就请乙哥啊、哦、跟我，我们再去找一个计量投资的专家，我们来录个 podcast，
对，
来、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忘了我们还有 podcast 的，所以如果大家没有空看影片，我们要 podcast。Podcast
的
用听的，而且听的没有广告。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整个一个形态、哦、新的台湾的格局就是这样、哦、大家要不同逻辑跟想象力、台湾跟以前不一样了、哦、所以这是重点，好不好？我们这个礼拜就录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